大家如果能唱就跟着唱，不能唱我们就安静的听，很好听的一首歌。我心坦荡，主子恩典长流不断，平安光主恩惠，救主亲。永远稳定，永不变。陪伴着完全上，直到你来拯救我，在罪恶中。你大于爱释放我的灵要唱首新歌，你同在使我去说，你的恩典为我预备，与你同行到永远。感谢感觉望，高举你全地之光，从心中向你歌唱，要归还民君王。感谢感觉望，高举你全地之上。从心不向你歌唱，荣耀归和平君王。主赐恩典无限，无主恩在永万千。愿主恩典不怜千年，洗我心在主身边。我深知道我心已变，藏立主心急怒，请将身心完全奉献，从今以后永属主。耶，大主啊，你在地之上，从心腹向你歌唱，荣耀归和平君王。今天大主啊，高举你全地之上。从心腹向你歌唱，荣耀归和平君王，归和平君王。和平君王。好，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 你是万福恩源。当我们思想到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可悲有一个灭亡的，在一个灭亡的结局的里面，因着如今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来到了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这样歌颂你，都是你的恩典。爸爸的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啊，若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在你的震怒之下。爸爸的主，你让我们看清楚看明白我们人生的真相，求主你自己借着经文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位永活的慈爱的不变的上帝，你要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对我们说话，求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那个稍微的复习一下哈，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从1章到24章怎么样都讲完了哈，都讲完了。我就说上帝的安排其实是最好的。本来上一课那我还是我讲，那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还是汤琪姐妹讲了哈。那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安排比我们以前的安排是好的，更完美哈，更完美。是，所以感恩。那我们其实稍微的讲一下，我们是我分一次的课来讲哈，就是2到5章，其实我们是讲到耶路撒冷要被围困，那只是预言哈，都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没有发生，神借着以西结来预言这些事情，就是说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在那个他就是用一些什么方法哈，就让他躺在床上，让他掩饰哈。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到了6到11章，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城哈，离开是开始是离开圣殿，然后呢渐渐的离开圣城。然后我们看见最后12到15章就讲的以色列家要被掳灭亡，开始是围困，后来要被掳了哈，你看见那个又进了一层，要被掳了。那后来就讲到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你看见上帝把他们犯的罪罗列在那里，你就看见说哇，这个神的子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哈。那到上一次课哈，上一次课就是讲到最后圣城受围困，我们打开我们的手中的圣经哈，我就说我们那个手上拿一个纸质的圣经是比较好的哈。那24章的第一节就说第9年10月初10日，那个时候就是围困开始了，所以圣城受围困就不是一个预言了，就是发生了，发生了。最后那我们看见先知的妻子哈，那天就死了。就指明圣城一定要被毁灭，所以就是没得挽回了，一定了哈，一定了。那其实我是要跟大家稍微的看这个以西结书22章，那里有一段话就讲说上帝哈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在那里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要在我的面前为这个国哈，就是为这个以色列国要站在破口防堵，他说使我不灭绝这个国，上帝其实不想的，但是找不到一个，那所以我将恼恨，大家如果看恼恨是 my wrath， 就是那个愤怒哈，然后倒在他们身上，烈怒的火啊 ，fierce anger 啊，要灭了他们，所以神的愤怒在他们的罪上是要这样子倾泻出来，上帝其实愿意找到一个人来堵这个破口，所以其实就是没有找到，其实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你知道吗？那可能在人的当中能够找到有顺服的，但完全无罪的义人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人，真的就是在罪孽中生的，一出母腹其实就在罪孽之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找不到一个人在破口之中来使这个毁灭 列怒不临到这个地方，那最后其实就是这个国破家叫什么国破人亡，必须是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但我们永远感谢上帝的是什么？神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站在神和人的中间，站在神的人和中间，堵住了这个破口，转去了神的愤怒，所以使属神的子民可以免去这样的一个愤怒，免去这个愤怒，这个是我们永远要感恩的，永远要感恩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是以前的，那我们说这个到24章呢，正好其实就是一半。那个到了25，今天我们要讲25到那个从25章开始。那25章到32章呢，其实是第三大部分，就是预言外邦。然后到33到48呢，就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所以我们看见24章正好是一半啊，就是到上一周我们就正好讲完一半了。讲完一半了，那个下面呢，就是25到32章呢，我们用两次课讲，就这一次跟下一次，然后33到48呢，我们再用另外4次来讲哈，这就是我们的课程安排。我们看到预言外邦，今天呢，我们会讲到6个国，就是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推罗、西顿。那这六个国家都是在以色列周边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下一次呢，下一次的课就是讲到预言那个埃及，所以一共是7个国家受审判。这个就是说从预言外邦嘛，就是25到32章整个的就是要讲到7个国家受审判。那我们都知道哈，七在圣经里边是有它特定的一个什么一个 number 的，它讲的就是一个完全，所以这个七的一个数字表明一个完全。所以圣经在这里虽然是列出了7国受审判，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整个外邦世界都要受审判，都要受审判。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24章之前都是讲到什么？就是在我们唐琪姐妹跟我们讲的那个之前，都是讲的什么？圣民圣城要受审判。那后面这边就讲到外邦受审判，那是因为什么呢？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神的审判是先审判他的家。然而我们不要想说神的家受审判，所以很多人就说以色列你看就成了这个样子，待会我们就看见都在那为他以色列国遭这样的大难灭亡，他们都在那里高兴得很哈。那其实外邦人不能高兴得太早，以色列民受了审判，外邦必然要受审判。我们就看几节的经文就在约珥书说，他说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那个是指到哪里？葡萄树、无花果树都是指到以色列。那你说田野里边其他的树木能怎么样？一定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那是什么意思？就说上帝的子民他的国家要受审判，他要灭亡，外邦也都要枯干。所以不要想的以色列国他们灭了国，外邦人有好日子过。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存留，就是因为神的子民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才能存留。当有一天神的子民当被上帝怎么样一提走，整个世界就灭了，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就是外邦人呢、不知道这一点。那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为主耶稣基督在哭，主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啊，你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他说这些事情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就是指到有生命的树了，那是指到其实就指到上帝的选民。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不是更糟糕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子民有生命的， 若要面临审判的话，将来外邦的世界一定受审判，一定受审判。好，我们继续就来看一下，就接下来看二十五章哈。二十五章它第一个一到七节是讲到亚门哈，讲的二十五章讲到亚门哈，讲到亚门。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伦所预言攻击他们。大家看亚门，亚门就是在那个这边哈，这个左下是犹大，那是那个，然后这个上面就是亚门哈。他说你要向亚门来发出审判的预言。那这里第三节他就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个时候亚门人是怎么样，他们就什么因这些事就说啊哈，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快乐，他们在幸灾乐祸，对不对？那这种的幸灾乐祸其实好像是对神子民的一个嘲弄，他岂不知道嘲弄神的子民其实就是什么，在讽刺上帝，是不是？神的子民和上帝是合而为一的啊，永远记住这一点。以色列遭灾是上帝对以色列犯罪的一个审判管教，他们不应该来幸灾乐祸。其实在神在有一节的圣经在哪，等一下啊，我看我没有没有就找不到了。 OK anyway， 那个这里就是对那个对亚门哈，那第七节就特别讲到亚门要败亡，世上再无亚门国了，所以就没有了这个国家。他说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大家知道哈，亚门呢是亚门人是罗德和他第二个女儿的后代啊，好像是第二个女儿的后代。他们呢一直跟以色列人是交就是交恶的哈，在士师的时代我们就看见哈，其实我们不要去花很多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就是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亚门人手里。那亚门人一直跟以色列人是过不去的。那到了士师的那个第十一章又说亚门人要攻打以色列哈，一直打。然后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那亚门人更是不像样，他说哇，那个以色列人已经低头了，说啊，你跟我立约，我愿意服侍你，那是以色列人说的。亚门人怎么讲？他说我要挖住你的眼睛，我要来凌辱以色列人。所以其实你看那个亚门人对神的子民是很嚣张的哈。那还有那个还有亚门人跟摩押人联合起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那个里面哈，在亚门跟以色列的那个一直都是这样的来交战。那我们就看见那个亚门在这里为什么要灭亡，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信叫什么幸灾乐祸，因为神的子民犯罪被神管教，他就幸灾乐祸。你知道那个对，他就说幸灾乐祸的会怎么样，必不免受罚。所以这个国家也好，人也好，当他不管他是因着犯了多少的罪，就算他是罪有应得，落在遭难的，就是说他如果在遭难的日子里，永远不要幸灾乐祸。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哈，这个是不能够让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也看见哈，因为亚门人不明白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样子来嘲弄以色列民，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再也你一定要除灭你，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再存在了。果然现在你还看得到亚门人吗？没有了哈，没有了。所以上帝的话就是这样的应验了。那我们再看八到十一节，就是像摩押的预言。我们说摩押也是罗德和他大女儿的后代哈。那你看亚门呢是在犹大的，我看看东北。那摩押呢就是在这个 比较平。那再看以东哈，他会还会讲以东，然后也讲菲利斯，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在我们的，就是很周边的那个很小的国家。那他这里就讲到那个摩押哈，那摩押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也是罗德的后代，他是跟他大女儿的那个后代。那摩押人跟以东人，也就是西尔人，摩押跟那个以东西尔哈，那个以东人是住在西尔山的。那他就说他们怎么讲？他说看呐，犹大家与列国无异。那这个其实就是说，你看犹大也被掳了，你看也被外族掳去了。那他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有什么两样吗？跟我们不一样吗？跟我们一样啊。所以他不知道。犹大家是上帝特选的哈，是对他们有应许的。那所以呢，他对犹大那个被掳呢，就以为那个犹大家跟别的国家没有两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就看见摩押对上帝的应许也是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的。而且他们呢，因为你看哈，他们其实跟犹大就是很 close。所以呢，他们对犹大呢有嫉妒，而且还想要贪恋犹大的土地。他不知道犹大的地是上帝特别应许给他们的，给以色列家的，是不可以被外族拿去的。那所以呢，他因着这样的贪婪犹大的土地。所以呢，上帝就说哈，他说他要破开第九节哈，他说他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那什么意思呢？要破开他边界上的城邑，也就是说摩押要失去他的一个防卫能力啊。这个国家如果那个边界上的城市被破开了，那这个国家也就没有防御能力了。他说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也看见哈。那个摩押因着这样的缘故，将来要受惩罚，但是他也要知道，这位以色列的神是上帝哈，这件事情。那待会如果你看这个讲义哈，你就一直看，都讲的这句话都讲的这句话，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件事情。那个汤记一直也在强调哈，一直也在强调。所以我们也看见，上帝其实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挽回人。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就是以西结书25章的第10节哈。第10节呢，大家看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的那个，因为这里是讲的摩押的信息，然后呢，怎么又讲亚门呢？好像那个你说哎，怎么回事哈？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呢，因为我自己看的也是觉得有点说，哎，讲的摩押怎么又是讲到亚门去了？原来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和这个现代的译本呢，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我看我们那个和本的中文呢，就好像说，东方人要来攻亚门。那其实他是说，那个要让东边旷野来的那个部族要征服摩押的时候，连亚门一起征服，那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摩押跟亚门不是连得很近嘛，他们过来就连亚门也一起征服了哈。那摩押被列国遗忘，那这个亚门摩押反正到现在都没有了，就对了哈，都没有了。那这个是对摩押的一个预言的审判。当时这些国家都在哈。当时这些国家都在。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12到14节，就像以东。那以东呢，我们都知道，以东是以色列雅各的同胞兄弟哈。但是这个以东呢，也是一直跟以色列好像世仇哈，两兄弟一直是世仇。他们向犹大家报仇哈，攻击犹大。你如果去读历史书，你也是。以色列的历史，你也是发现哈，以东跟犹大也是一直在冲突的当中，而且到了主前605年呢，以东就成了巴比伦的一个附庸国啊，以东的，所以呢，后来巴比伦来攻击犹大国的时候呢，以东就帮助巴比伦来攻击犹大，所以那个你看那个 在那个诗篇137篇哈，那个诗人就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怎么讲？他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所以你看见以东对以色列人遭难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而且恨不得就是以东以色列完全的就赶快毁掉哈。毁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刻骨的仇恨在以东人的心里。所以上帝在14节就讲哈，他说神要以色列民，他说要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那以东人就知道我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个这件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子。那在后来的历史的岁月里面哈，以东人呢就渐渐的就并入了犹大国中。其实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个希律王，你知道他是哪一国的人吗？希律王他就是以东人的啊，希律王他就是以东人。所以就那个以东人现在你找不到以东人了，因为他已经那个跟犹大族当时就混在一起了，成了一个犹大省啊，就混在一起了。他已经 lost 他的那个 identity， 就是他的民族的身份已经没有了。其实到主耶稣的时代，其实已经没有这样以东这样的一个国家了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个上帝哈的对这些国家的一个审判，那都是有目的。如果你看我的讲义哈，我每个都写在那里，它有一个目的，其实还是要领他们来认识这位上帝，因为只有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真独一真神。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放到心里。那神对人的一个审判，一个管教，其实都是盼望人能够回转向上帝哈。人只有认识了神，才能够归向上帝。那罗马书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他是万有啊，就是本于他，就来源于他，也要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如果没有上帝哈，如果一个人也好，一个国也好，如果不归于上帝，在神之外。其实是什么？因为万有归于他，本于他，依靠他。那我们说如果万有是这样子的，与神这样子的，被神这样候着的话，如果在神之外就成了什么？无有，对不对？本来还是万有，如果在神之外就没有了，就无有啊，无有，那其实就是灭亡。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持定上帝，不管是人也好，你就你这个就是完全的是一个虚空啊，一个虚空。所以我们看见神对这个四维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审判，我们就看见他有权审判自己的子民，也有权审判外邦。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位上帝是什么？其实是全地的主宰，是宇宙的主宰啊，宇宙的主宰，而且他是信实的。为什么说他信实？因为当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时候名字还没改，他说我把你呼召出来要叫什么？要叫别人得福。他说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咒诅，那就是你看哈，刚刚那几个国家全都对以色列民怎么样啊哈，这样子的就嘲讽，那他们的结局必定就是那样的下场啊。那如果我们祝福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要因他而蒙福。这个其实上帝早已经定下来的，上帝就是要这样子来拯救。好，我们很快的就把翻过哈，翻到二十六。那从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哈，26，我们今天是读26到28嘛哈。那从26一直到28啊的那个那。这个26、27、28都是讲到推罗和推罗王的预言。那26章讲到推罗一定会被毁灭。大家知道哈，当时推罗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兴盛的一个景况的里面？待会我们会读到，推罗是在那样一个兴盛的一个景况的里面。这个时候，上帝借着以西结。对推罗发出了预言， 我这个预言非常的那个，也算是很奇妙的很奇异的哈，可以说很奇异的。我们看它的时间是在第11年11月初1日，那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哈，就这个时间，就是那个以西结在这个日子发出预言，发出有关推罗的预言，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沦陷的时间哈。耶路撒冷沦陷的时间就是西底家王11年。我们知道西底家一上来，那个是因为那个他前面的那个王叫约雅金被掳，所以呢他是多少年，那他就被掳多少年就对了哈。所以呢，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就被攻破。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以色列的圣城已经就是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这里呢是11月初1日，所以这个圣城已经叫什么？就是已经被攻破有半年了哈，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那我们看那个第二节哈。26章第2节，我们看见推罗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态度是怎么样的，也是什么，也是幸灾乐祸。那个他的幸灾乐祸，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第二节，他说啊哈，那座众民之城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他以为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他就可以丰盛。他不知道耶路撒冷被毁，其实整个的那个世界，其实毕竟是在那个一个混乱的一个里面哈，混乱的一个里面。那所以我们他这里也讲到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众民之门。所以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那现在耶路撒冷如果灭了，如不就是耶路如。耶路撒冷灭了，那所有的贸易都到推罗来交易嘛，哈，等到推罗来，那就会推罗就可以收很多的税收啊，所以呢，推罗人就巴不得这个耶路撒冷灭亡哈，那他就可以得到利益。我们现在来看第3章，不，说错了，3节，我们待会27章我们才能够看到。当时那个推罗的那个鼎盛时期是怎么样的？待会那一章才看到。那现在的第3节到第6节哈，我们看一下。他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那这个就是说，他是使一个国家吗？不是，他说许多国家。所以呢，他那个许多国家海浪一样的一波一波的来攻击，所以就不是说只是一个国家来毁灭它，不是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这是上帝借着以西结对推罗发出的预言。他还预言什么呢？他们就是那么多的国家，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它必在海中做沙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他说那个推罗的居民哈，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呢，其实是神借着以西结对推罗有一个这样的预言。能知道这个预言的应验哈，有多么的精准和奇妙？那原来呢，我们说推罗哈，如果大家稍微的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推罗在古代的时候，它是由2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呢是在陆地上啊。那我们刚刚有没有看那个推罗？OK，Anyway，那个就是刚刚那张地图哈，我不去找了。它的一部分呢，我们就说那个推罗在海岸上嘛。它有一部分的陆地呢，是在它的那个城市分2部分，一部分呢在陆地，还有一部分呢是在距离这个陆地呢有 有半里路的一个海岛一样的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很 close 半里而已，所以他们就都叫推罗，就是那他们可能进进出出就很方便。那它这个城市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就是一半在海上，一半在陆地上。他们在贸易上呢就很有 benefit，就是很有 advantage，就很有优势。那他们呢，在军事防卫上呢也很有优势，为什么呢？他那个我们说推罗他自己就有很强大的海军，所以呢，如果有人从海上来攻击他们呢，那他们因为海军已经很厉害了，那他们也可以到陆地躲避。如果有人从陆地那里来攻击他们呢，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退到海岛那边来躲避。所以呢，这个国家呢，要想攻下来就非常非常难哈，非常非常难。你看第7节到11节，他那个先知就预言，尼布甲尼撒呢要率领马匹、车辆、马兵，还有什么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推罗。你看到没？他说他必用刀剑杀灭你城邑的居民，他必造牌、筑垒、举盾牌攻击你，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你一直要这样子，就是他又说他的马匹很多，是吗？然后要安那个藏城中啊，来攻击，用铁器来毁坏你的楼，然后呢，马蹄哈，那最后呢，就攻进城里了，攻进城里，他说马匹要来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用要刀要杀你，所以呢，可见的哈。当时的尼布甲尼撒呢，是用了各种的方法，又是撞城呢、啊，又是怎么样？他终于冲进了那个推罗城，那他的马都踏进了那个街道，也杀了那地的居民，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这一件事情呢，是在那个以西结书29章，也就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哈、啊，就讲到那个。啊，讲到那个埃及的时候哈、啊，因为我们不是这一周讲这6个地方嘛，下一周就要讲到埃及。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所以那就很久了，离我们这一次这个11年都已经过有16年的时间哈。他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那他攻打推罗，头啊、肩啊什么的。他说，然而呢，他们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啊。所以你看到，你仔细看哈，如果你看26章的，看到11节哈，都是他啊，从那个7节到11节都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他哈，倒是11节怎么样？那个人是还人称还是他吗？不是了，是人币啊，就是讲的另外的。我刚刚不是讲吗？他是不是一个国家啊？但是上帝已经就是那个这个尼布甲尼撒打进来以后呢，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所以呢，他是把那里呢就是摧毁了，什么楼房啊，什么街道啊，全部摧毁了哈。那但是那个上帝不是在第4节讲到说要什么，要那个地方要成为塞王的地方啊什么的，就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就没有，因为尼布甲尼撒得不到什么东西，因为那些人呐、啊、已经怎么样，从这个陆地这一端就退到了海岛那一端，所以尼布甲尼撒这里已经搞了13年，他就那些人又走了，他再去打海岛嘛，他也没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那个。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推罗城呢，就算是幸运的保存下海岛那一部分。但是上帝已经讲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成为塞王的地方，所以上帝的话一出就怎么样，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哈。那这个呢？就过了时间，过去250年，到了主前332年的时候，亚历山大王兴起，那就希腊王亚历山大兴起，他来攻打推罗。那希腊呢？我们知道希腊是海， 在海上，他是从海上过来，那来打那个推罗王。那他在打推罗，他也没有办法攻上来。那后来亚历山大就怎么办呢？他就说我就从陆地这样攻啊，攻这个推罗。那他陆地怎么攻呢？他就把推罗旧城的那些废墟、那些瓦砾、那些反正他能找到的东西，全部抛到海里。我们说那个海呢，只有半里路嘛，所以他抛到海里呢，就怎么样，就筑成了一个堤坝，堤坝就从陆地就攻进那个推罗，然后呢，那个地方就被那个希腊帝国就把它怎么样打下来了。所以你就说。神的话哈写在这里，你就不得不相信他的预言的精准啊，精准。因为那个这个希腊王，你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哈，因为他的那个，你知道这些人都很厉害，他的那个扩张计划受阻啊，所以呢，他把那个攻下海岛以后啊。他就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他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就毁坏的就不像样子，就很难重建，很难重建。而且在推罗那个地方呢，据说有一次的陆地沉降，海岛呢也被那个海水淹没了，所以现在你去那里可能看不到海岛那一部分。就我没有去过，大家以后有空，有空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去看一下推罗那个地方哈。他是而且呢在陆地附近呢，那个浅海呢还有那个珊瑚礁，所以不大可能像古代那样建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海港城市，所以推罗也就没有重建的价值了。所以他这里就说推罗就是这样子了哈，推罗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在网上还真的查了一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小小的可以停一些大家到海边去打打小鱼的，这也那个边上还真的就晒网在那里。所以我就说哇，上帝你的话那个。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推罗这些人看见神的子民哈，看见神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那个样子，他们没想到他们自己也是要遭到灭亡。你看从15到18节就讲到推罗要遭受灾难哈，那些他遭受灾难的时候，那些靠海的哈，跟推罗有贸易往来的都要战惊发抖惊骇，所以他们要做哀歌等等。可见的推罗的毁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毁灭哈，待会我们会看见。然后到从19节到21节，我们就看见上帝宣告推罗一定要变成荒凉啊。他说叫你下入阴间，不再存留于世。他说人虽寻找你，却又寻不见。那总之呢，推罗从他被毁之后啊，被毁之后再也没有像古时那样的一个繁荣了哈，一个繁荣了。我们很快来看第27章，27章啊，以西结呢，上帝要以西结为推罗做哀歌，那这个真的是你看下来哈，真的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他从3到5节，他把那个推罗比喻成一艘华贵美丽的船哈，他讲到这个推罗是众民的商妇哈。交易通到许多海岛，所以呢，而且呢，他说自己是全然美丽哈。那我们接着看第5节，就讲到哈，这个他这艘船呐、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硬件、那些木料哈、那些帆布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华贵美丽哈？你可以看得到，它是用士尼尔的松树做板。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巴山的橡树做桨这个真的是，还有象牙镶嵌的黄杨木为座板，所以可见的。然后还有帆篷呢，是用埃及的绣花细麻布做的。所以 anyway 你就看见这，他把推罗如果比喻成一艘船的话，那是华贵和美丽。然后我们还看这个船上的一些人哈，第8节他说， 西顿和亚法的居民做你当讲的，也就是在那里做工的。那他说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所以有智慧人来跟来带领他们掌舵嘛，哈，来带领他们。然后那加巴勒的老子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缝补的。哇，这个就是看见这个人哈，也是各路哈精英人马都聚集在那里。他说在推罗，我们看10到11节哈，各路的人都在那里，有推罗的兵哈，有波斯人、路德人、弗人都在那里做战士，这是讲到他们的那个当时的那些勇猛善战的人都在那里哈。然后呢，他在这里讲到他们的商业，所以我们看见推罗在当时哈，不仅仅是商业发达，然后呢，他也是防御组织都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哈，一个城市。那我们看12节到25节，我们就看推罗的商业。他说来到这里的商家哈，真的是可以用云旗啊放在那里。他说有他斯人带着什么？哈，亚碗人，亚碗人就是希腊人哈，带什么来？那土巴人、米色人啊，我们下次会讲到土巴，以后讲到土巴、米色，其实都是讲到现在的土耳其。你别想着说哦，那个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很近，那是现在哈，在古代的时候可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很近哈。然后呢，还有亚兰人，还有陀加马人，你知道陀加马是更北的人哈，就是反正还有犹大人、以色列人哈、大马色人，反正那个周围所有的人都带着他们的物品来到这里来交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是什么，一个天下人的集市，是不是？天下人的集市，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那25节说，他斯的船只结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哇，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哈，想象一下他的那个好，这叫什么？荣华的一个景象哈，荣华的一个景象。那你脑子想的这个推罗城市哈，两边两个 city 哈连接的，不是两个 city， 这里一个 city 两个部分连接，然后呢，组织有组织啊，有人才啊，有那个防御啊，有贸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都市哈。但是到27章26节你就看见。他说当讲的已经把你当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凤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里。所以这把这个当作一艘船，就讲到说这个船要沉，那就是整个的这个推罗要倾覆，要灭亡哈。那他说船因东风，我们都知道哈，那个东风，那个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地理位置哈，推罗是在海边，然后呢，我们刚刚也读到是谁来攻击他？尼布甲尼撒嘛，对不对？那个尼布甲尼撒在他们的东边嘛，所以从东风哈风暴过来就把他们倾覆哈。那在这里就看见，所以其实啊，这个正是哈一个人类社会的写照，是不是？你想象一下，看似那么的繁华啊，那么的美好，一刹那间，一场大风暴袭来，一切都归于无有，沉到海底啊，啊，一切都归于无有，一切都归零。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其实要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人的一个本质，我们的本质哈，呵呵，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无有和虚空，一定要记住这些，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啊，我们一直闷在自己的世界，在建造哈、辉煌，建造辉煌，但是兴盛和衰败其实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一刹那间就可以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他说推罗的倾覆哈，使周围所有国家的人都是在那里哀嚎痛哭，上到君王，下到百姓哈。你看30、31节怎么讲他？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国这个地方哈，推罗这个地方使人充足哈，是不仅仅是君王充足哈，到处的人都因着这里的货物的交易而充足。你看33节就是说，你的货物哈从海上运出来，使许多国民充足，所以人也因这里的贸易充足。那地上的君王啊也这样富足，所以他们的痛哭悲哀是为什么？因为什么呀？失去了他们看为很重要的东西哈啊好嗯对啊，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的富足那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他为这些loss 哈这些损失啊有很悲哀，很悲哀。那其实呢，我们注意到哈，你读这个。推罗啊这样的一个景况的描写的时候，其实你会想到，如果读你从圣经啊从这里一直读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启示录那里哈，哎，怎么跑掉了？启示录，在启示录的这个地方哈、啊，也讲到。就是在巴比伦啊，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我们教会好多年前有启示录这个讲义，还有录音都在，大家可以去听。他说在一天之内哦，很快的，他说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说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哭泣。然后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那我们看见那里的情形跟这里的情形是非常非常像的，非常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在推罗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说推罗那个是古代就已经灭了嘛，也就是说推罗要遭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不仅仅是在历史上推罗城要应验，也指向世界末日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要在世界范围里要发生同样的场景，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一直是读圣经，不仅是读到当时，也要读到将来啊，将来。那所以在这里呢，也上帝也预言推罗倾覆，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推罗人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们向耶路撒冷说哈哈哈哈，那现在那个你那里没了，我全地都向我开放，我一定丰富哈。他怎么知道他的结局哈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看28章。哇，要快一点哈，28章神借以西结先知向推罗王发出了预言。我们先看1到10节。他讲到推罗王的傲慢，我不一定有时间读，他这里讲到推罗王的傲慢，他竟宣称自己是神，他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但神说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王啊，他说比但以理还有智慧，聪明智慧他就得了，因为聪明智慧就得了金银财宝。4到5节说，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你因资财心里就高傲。所以可见的为什么 这位推罗君王、这么的心高气傲，就是因为他太多的财富。大家知不知道财富会让人骄傲的，很骄傲，而且但是他说强暴人一来、就会让你得到的那一切全部都会回去他说到时候呢他要杀他，他说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所以他说第9节第10节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这里就是上帝的一个宣告，所以推罗王要被杀死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见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你想想推罗王当时在推罗那个城市那么的繁荣，然后他又在那里做王，是可以想象他何等的不可一世。 他是王哈，他把自己比作神，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生命的真相，我们都是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一个人。然后呢，还是一个会死的人，要不就被杀死，要不就病死，总归要死，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人一想到有死亡在等着自己哈，其实真的就一定就你必定会谦卑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可以不可一世，没有什么人可以不可一世哈。好，我们继续看十一到接下来就看下面，神叫先知哈，十一十二节，神叫先知为推罗王做哀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推罗王，大家看第二节，他是说你为推罗君王，对不对？的前面的第二节，二十八章的第二节，看到没？他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然后呢，这里是说你对推罗王啊，对推罗王。好，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第二节，上帝对以西结说你对推罗君王，如果你看英文就清楚 ，ruler of。那个字怎么读 Tyra OK Ruler of Tyra 就是推罗的君王，然后下面呢是 King of Tyra、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到十二节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哀歌，所以这个中间的不一样，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推罗君王后面做王来管理这位君王的那个王到底是谁，听明白没？就这个君王后面的那个王，就是King over him， 就是做他的王的那位王是谁。好，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啊，十三节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啊，红宝石红碧玺啊，很多东西哈。然后呢他说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也就是说我们很清楚这个王是什么，是一个受造之物，那上帝把他造的完美，然后呢就是为他所预备的怎么样是齐全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东西是缺乏的，他没有欠缺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完备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说他是什么，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们以前也讲到过基路伯，我们说基路伯是一类的天使，他不是说一个天使，不是基路伯一个，不是，他是一类的天使。那这一个呢，这一个就是基路伯里面的一个一个，那这是一个就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天使，是基路伯中的一位。他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个就很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在受造之日都是完全的，也就是神造他是什么 perfect 的，完美的 blameless， 就完全没有办法指出他任何一点点的不对啊，一点点的都是完全的。但是直到在后面呢 weakness was found in you，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就是说在你中间查出不义，那就是什么，他没有别的东西的引诱，他是自己堕落，所以没有诱因，他就是那个自己成为了堕落的本体，他就是罪的本体，听懂了，他就是罪的本体，他就是罪的源头，他就是魔鬼撒旦，他就是魔鬼撒旦。那你看那个后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说什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的意思其实就是源头，父的意思就是那个源头，你们的父是魔鬼啊，所以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去行。然后他就讲的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源头，他就是那个本体哈，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父，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不义谎言，杀人就是强暴啊，那都是从这位这个源头来的啊，这个我们就要看清楚。 然后到第十六节说，因你贸易很多，他就说很多 trade， 他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然后上帝就说要把他那个驱赶出去哈，驱赶出去。他说贸易很多，那我们就会想说，哇，这个基路伯，这位基路伯在天上还有什么买卖吗？他有什么买卖吗？那其实他做的买卖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的物品的买卖哈，物质界的这种物品的买卖，他是在 trade with 很多的天使，他在收买天使。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少天使跟着他？对，有三分之一的，你学得很好。天上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他堕落，跟随他哈，他所行的强暴，后来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我就不用写出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创世纪第六章，好像是就挪亚那个时代哈。所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堕落哈、强暴、杀人、说谎，都是出于这个罪的源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上帝哈，把那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后面的一点点让我们看清楚一下，好，看清楚一下。他第十七节讲，他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在这里我们就窥见这一个的基路伯天使是怎么样堕落的。他是因为什么？美丽高傲。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一个受造物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美丽哈，有智慧把荣耀归给神，你看见没有？他没有，他反而因为这个上帝赐予他这个，反而什么样？骄傲堕落，离开上帝。所以我们在其实他的这个骄傲在以赛亚书哈，给大概让我们看见看见了。那个他就讲的说，他心里边说哈，我要，你看了多少个我要。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魔鬼是怎么堕落的，就是他心里的活动。你知道那个受造之物，只要是受造之物，它的源头其实它是被神造的嘛，那它的源头其实就是上帝。他只要自己不堕落，他就与神隔绝，他就完全在黑暗的里面。那与神隔绝的那个命运就是什么？灭亡嘛。所以你就要坠入阴间啊，到空中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魔鬼撒旦就这样来的哈、啊，他的那个败堕落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就是因为骄傲。然后他这里也讲说，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哈、啊。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本来智慧是好的，那智慧一败坏就成了什么？邪恶。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诡诈，诡诈的人很有智慧，你知道吗？但是败坏的智慧，这就是败坏的智慧。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你知道哈，那个诡诈不是别人诡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很诡诈的，我跟你讲。其实你要自己去好好的想，那一句话一个意念可能都有诡诈在里面，但我们要知道诡诈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转向上帝，上帝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个诡诈才能慢慢的慢慢的被克服掉，被上帝来带领哈，来带领我们。他这里就讲到说，哦，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什么时候这个撒旦会摔倒在地，就是他的完全的来被，就是怎么样，就这个撒旦要来那个，那就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哈，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显现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显现啊，就是来到人间，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urpose， 就是要怎么样，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会下面还有一个，其实我是你 OK。 然后呢，我们知道哈，当耶稣基督从十字架就钉死在十字架的上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那掳的来能够执政掌权就是魔鬼那些哈，那个黑暗的势力可以掳来，就说明什么？我们的主得胜了哈，我们的主得胜了，仗着十字架就夸胜了。 然后我们说那个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那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显现出来的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十字架上是要来掳掠仇敌，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掳掠了，已经哈就是完成时了。然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对门徒就讲哈，他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 authority 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主哈，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这位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啊，何等的宝贵。好，我们很快就哦，还有一点哈，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看哈，在哪里？19节，18节，那这里18节是怎么讲的？以西结书18节，他说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什么，然后后面就怎么样？他说后面你就要怎么样？死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哈！哎呀，到时候都有那个，那烧灭他，那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在火湖里哈，那就是魔鬼的结局。然后呢，那个，所以那在这里哈，上帝其实已经借着以西结先知敲响了魔鬼的丧钟哈，已经在这里，所以魔鬼知道自己要灭亡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啊，我现在还没到时候啊，他知道自己要一定要灭亡。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做推罗君王的那个灵界受造之物是怎么样的堕落，怎么样的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哈，真的他是那个最终的源头。但是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可以脱离他的辖制哈，脱离他的辖制。好，最后20到23节就是上帝对西顿发出的预言。那他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那西顿我们刚刚也看了哈，它是地中海沿岸，就在推罗北边一点点的一个城市。那我这里呢其实没有讲到西顿有什么具体的罪状哈，但是上帝说要用瘟疫刀剑来审判他。大家知道西顿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是谁吗？西顿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耶喜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哈，她把一个什么带进了以色列家，巴利崇拜哈，就是这个巴利的崇拜带进以色列国。所以她这里虽然没有讲到为什么，到后面我们就看见24节她怎么讲呢？她说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所以我们到这里才明白神为什么要施行审判，就是因为四围的列国做了以色列家的荆棘哈。那把荆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荆棘你就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说那个这些人成了荆棘像以色列家。那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个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讲哈，你要赶出那地的居民，如果你不赶出的话呢，那里的人就成为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为什么呢？那其实到后面就讲得更清楚了，但是你不要跟他们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否则的话他们就做你那个。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会把以色列民带离真神上帝，进到这种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个一个叫什么偶像崇拜的这个邪淫的里面去哈，以色列家就必定要灭亡，必定要灭亡。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很清楚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蒙福，我们怎么样会得过，对不对？你以神啊，我今天特别选的诗歌就是什么？万福恩源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上帝啊，那是万福恩源。那我们那个，那接下来我们看25、26，很快哈，上帝就说要召聚以色列啊，回归圣地哈。那这里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啊，那个以撒、雅各的立的约，上帝讲了他就一定要成就哈。那我们看见最后哈，最后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上帝审判全地的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要认识我是耶和华，要认识这位上帝哈，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哈本来是呼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 今天那个谁讲了一个词 magnify， 就是要来显明上帝的。哎，现在他们完全怎么样？完全自己都败坏了，不能够显明上帝，上帝就用着他们的败坏，借着审判他们，也使人认识这位神是神，是不是这样？好，这个其实就是我很快哈，时间很赶，所以我那个下一次课呢，那我们今天是讲25、28章，下一次课呢就讲29、30章，所以呢29、32章，下一次课要不要赶快读一下再来上课，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好快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借着先知以西结、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让我们看见你是真的是宇宙的主宰，历史的主宰。主啊，这个整个的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上帝的故事，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活着的时候，对我们的神存着敬畏感恩，也存着一个仰望依靠。主啊，你与我们，我们与你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真的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同出于一，就是出于耶稣基督。巴不得主真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在这样的我们活着的这个年日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好，下次记得哈。哎呀，这个不太一样。